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乌克兰军队将发动反攻，美国会议员和议长确认将面见蔡英文，美国国会问话 TikTok 周受资，气氛紧张，交锋激烈，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炮轰的一个激烈的程度哈。
中国网民周受资避实就虚，让 TikTok 雪上加霜。习近平访俄之行挂斡旋和平，卖联手抗美，把北京踢出去，好莱坞要不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将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但是需要欧洲邻国的帮助。志远。
是的，宇宙，星期四呢，在一段在火车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敦促欧洲领导人扩大并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弹药，击败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最高地面部队指挥官星期四说，随着俄罗斯对巴赫穆特的进攻停滞不前，期待已久的反攻将很快开始。另一方面呢，习近平高调访问莫斯科引起全球的关注。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3月23号的报道引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尼尔·托马斯的话说，华盛顿几乎肯定会制裁更多的中国公司，特别是那些涉嫌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中国公司。宇宙。
是的，志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就是说美军驻海外人员呢似乎是遭到无人机袭击，那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美国国防部证实呢，美军当地时间星期四3月23号晚对叙利亚东部实施精确打击的空袭行动，目标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武装分子在当地的设施。当天下午，一架疑似由这些亲伊朗武装分子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处美军设施，导致一名美军承包商死亡和五名美军士兵及另一名美军承包商受伤。与此同时呢，美军最高将领称，伊朗可以在不到2周内制造出足够制造一枚核弹的裂变材料，并可以在几个月内制造出核武器。宇宙。
志远。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印度呢，它的这个议会里发生了一点事情啊。它议会里呢，首先它是有反对党，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呢是被逐出了议会。那么它有没有是像胡锦涛一样被架走的呢？志远。
是这样，宇宙。印度主要反对党的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那是甘地家族的后裔了，星期五3月24号被取消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资格。一天前呢，一家法院下令判处他2年监禁。国大党官员表示，定罪是出于政治动机。宇宙。
另外呢，志远，朝鲜官方媒体呢，它是披露水下核攻击无人艇，那么这是首次进行的这个披露，似乎呢，这个事情还是挺有一些威慑力的，是不是，志远？
是的，宇宙。朝鲜官媒呢，朝中社星期五3月24号报道呢，朝鲜测试了一款水下核攻击无人艇，设计目的是为了发动放射性海啸，摧毁敌方沿岸设施据点。依据报道所透露的一些迹象呢，这款新武器似乎与俄罗斯的海神超级鱼雷具有相似特征。宇宙。
另外呢，就是在菲律宾哈，那美军呢可以不限期的使用菲律宾的几个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呢是遭到了中国的反对，但是呢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呢是坚决捍卫他的决定。
是的，宇宙。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三表示，他决定允许更大的美军存在对领土防卫至关重要，但中国是强烈反对。马克思政府2月初宣布会允许美军轮换部队无限期使用4个菲律宾的新军事基地。宇宙。
好的，非常感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过境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我们将请陆洋来分享一组 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陆洋来带给我们最新的一组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那我们看到呢，美国国会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将和众院议长麦卡锡会见蔡英文。陆洋。
是的，宇宙，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他表示，他将在蔡英文过境停留美国期间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一同与蔡英文进行会面。蔡英文将于3月29号到4月7号出访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途中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
好的，陆洋。那么在南中国海呢，美中两国的海军呢再次发生了对峙。陆洋。
这个宇宙，中国国防部3月24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再次所谓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这是美中两国海军连续第二天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发生对峙。另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2024财政年度8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对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至关重要，美国需要对全球特别是亚洲的驻军进行现代化改造。
陆洋，另外呢，就是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呢，有维吾尔活动人士要发言，中国呢是试图阻止，陆洋，这是怎么回事？
宇宙，是这样的，星期四3月23号，著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维会主席多里坤·艾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的时候，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处理对北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这个指控，而在场的中国代表呢，就立刻表示反对，还质疑艾莎发言的资格。
好，另外呢，是在北京哈，陆洋，美国的明斯集团北京办事处呢，据称是遭到了当局的突袭，其中呢有多名中国员工呢还被拘留，这是怎么回事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的，该集团星期五3月24号在发给法新社的声明中称，中国当局拘留了明斯集团在北京办事处的5名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声明说，当局还关闭了我们在那里的业务。明斯集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费人士告诉路透社，该公司当地的法律顾问表示，突袭事件发生在3月20号的下午，员工被隔离在北京市外的某个地方。
陆洋，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在中国国内哈，据称呢，中国一名知名的博主呢，因为博客的文章被判了重刑，而国际笔会呢是呼吁北京立刻放人。陆洋。
是的，宇宙，这名被判重刑的博主名叫阮小环，就是网民熟知的编程随想。美国笔会和国际笔会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中国知名博主阮小环判以重刑。声明说，笔会近日才得知，上海第二中级法院于今年2月10号以煽颠罪判处阮小环7年有期徒刑。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接下来，志远将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连线，报道美国议员如何严厉质询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月23号星期四，美国议员就数据安全和有害内容对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了质询。当时国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气氛紧张。下面我们请志远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来进行连线报道。
丽雅，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举世瞩目，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听证会的看点有哪些好吗？
对，这个是周受资哈首次在美国的国会山作证哈，我想他的团队虽然事先会告诉他，就是美国议员对 TikTok 存在的种种的怀疑，就会对他提出各种的质疑哈，但是我猜测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种炮轰的一个激烈的程度哈。我们注意到，就像周受资他在那个听证会上 这个证词中就说哈，他说他是新加坡人，他在美国就是认识他的太太，他我你可以想，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尽量想要说明，其实他第一不是中国人，而且跟美国之间其实还有很深的一个联系啊，试图就是说缓和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哈。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其实不像是一次听证会啊，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在开场白中的一段话。
TikTok surveils us al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他说 ，TikTok 对我们所有人进行监视，中共可以以此为工具来操纵整个美国。我们不相信 TikTok 会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在自由、人权和创新上的价值观。TikTok 一再选择进行更多的控制、更多的监视和更多操纵的这个道路，你的平台应该被禁止。
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激烈的交锋，那么看来也很难消除美国两党议员对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怀疑，对吗？
是，一些议员事实上在听证会上就明确地表示，他说周受资的一些说法无法消除他们对这个平台的担忧。美国议员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之一就是 TikTok 还有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共和中国政府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在听证会上，周受资就多次被问到 TikTok 是否是一家中国公司，而周受资呢就只承认这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他的创始人是中国人。我想你可以想象，他这个说法肯定是让很多这个议员感到不满意的哈，就觉得他是在回避。那么周受资在证词中就是说，人们对字节跳动存在一些误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在这个证词中的说法。
ByteDance is not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那周受资这段话就是说呢，他说字节跳动呢不是为中国政府所有或是控制，它是一家私营公司。那么我们知道，在听证会上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时刻，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共和党众议员卡特·卡马克与周受资的一次交锋哈，我们来听一下。
What's interesting to me is that you have used the word transparency.
那么在这段话里面，其实卡马克就是反驳周受资说，他说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你在开场的陈述中使用了透明这个词好几次，但是随后在你回答我同事们的提问的时候，引起我注意的是字节跳动，你的母公司一直大力的隐藏和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关联，他们有档案但已经被删除了，让你不禁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是或是不是字节跳动被要求在董事会中要有一名拥有否决权的中国政府成员，对吗？
那么最后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听证会之后呢，TikTok 的命运如何？外界有什么反应吗？莉亚。
是，其实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听证会举行之前呢，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的表态哈，就是说拒绝那个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说要让那个 TikTok 就是被出售哈，否则就要面临被全部禁止这样的一个命运。那在听证会上面呢，有一个议员就说哈，他说如果他们这个委员会他们的意愿能够得到这个实现，能够如愿以偿的话呢，那么他们认为就说 TikTok 的时间就到了，意思就是说TikTok 就会在美国会被禁止了。
好，感谢志远与莉亚的连线报道。美国议员如何严厉质询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TikTok 的后续发展。中国网友认为周受资作证是避重就轻，于事无补，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3月23号星期四出席美国国会听证，接受议员们长达5个小时的连环质问。听证会的重点聚焦在中国政府对 TikTok 可能拥有的控制、 TikTok 对敏感内容的审查、平台的算法等。而周受资常常避重就轻的回答，没有能够打消议员们的疑虑。观察人士称，这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彻底的灾难。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这场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受邀前来的唯一证人周受资希望能向议员们表明 TikTok 是一家不受中国政治影响的国际公司，并且能给美国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但是当议员们质问他中共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影响力和能否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等具体问题时，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总裁很少给出直接的回答。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家安全记者乔什·坎贝尔总结说，国会 TikTok 听证会的精髓是议员问中国政府能获取 TikTok 用户的敏感数据吗？周受资回答未来不可以，又问那现在呢？周受资还是回答未来不可以。科技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在内容方面的管理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关心的问题，而 TikTok 自带的另一个因素中国也是美国政坛目前最在意的议题之一，这两者的结合让这场听证会的气氛格外紧张。政治新闻媒体 Punchbowl News 资深国会记者安德鲁·德西德里奥评价说，这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一场丢脸的灾难。在周受资的开场证词当中，他坚定地说道，字节跳动不由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它是一家私人公司。 TikTok 不对中国大陆开放，我们的总部在洛杉矶和新加坡。但是观察人士们对这样的声明并不买账。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评论道，这在实际上根本不成立，北京不直接控制中国公司，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指挥他们做什么，这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好多次。中国在201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其中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不少议员在听证会上都引用了这部法律来质疑 TikTok 的独立性。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科技分析师司马乔丹认为，习近平希望依法治国，所以出台国家安全法而导致的讽刺之处就是他让中国把心照不宣的做法大声说了出来。这是 TikTok 也是任何一家中国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首次到美国国会作证。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周受资在美国国会避重就轻， TikTok 灾难深重。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将带我们关注习近平访俄之行，挂斡旋和平，迈联手抗美，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3月22号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国官方包括习近平本人始终把这次出访描述为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趟旅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俄关系，以抗衡美国和西方，斡旋和平只是遮羞布，同时也方便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卸给乌克兰、美国和西方。下面我们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宇宙。由于中国将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形容为和平之旅，也因为中国在此之前推出了解决乌克兰战事的所谓12点和平计划，尽管许多人不相信，仍有部分人期待习近平可以利用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对普京施压，促成乌克兰战事的结束。另外，习近平打算在与普京会谈后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相关报道更令人产生了上述错觉。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确定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的时间。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在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普京看上去接受把中国的12点立场文件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北京将继续把自己塑造成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潜在调解人。北京希望以此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和欧洲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高级主任大卫·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俄罗斯并不赞同中国和平计划中的每一点，但是并妨碍两国将拒绝和谈的责任推卸给美国、北约以及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批评北京没有追究莫斯科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的责任。
And instead of even condemning them, it would rather provide diplomatic cover for Russia to continue to commit those very crimes.
他批评中国说，不是谴责俄罗斯，而是为其继续犯下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护。美国希望中国能聆听乌克兰的声音和诉求，不要完全听取俄罗斯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中国能加入斡旋，但是要聆听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习近平在俄罗斯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和普京两人互称老友。尽管普京遭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习近平还邀请普京在今年晚些时候回访北京。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弟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他说，中俄联手打造不同于美国领导的新秩序，恐怕是习近平此次访问的重要原因。这个野心在中俄联合声明中也有体现，声明呼吁推动一个多极世界，并且要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和联合国体系。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有一个时刻最能说明习近平这样的野心。星期二晚，在普京为他举行的国宴结束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时说，这也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它。普京通过翻译回应说，我同意。李舟，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习近平访俄之行，挂斡旋和平，迈联手抗美。接下来我们将由陆洋分享中共瞄准海底，台湾守住信息生命线是当务之急，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台湾马祖出现了断网事件，南中国海的电缆建设发生了延宕，中国干扰亚洲水域海底电缆的动作不断。专家警告，中国把灰色地带战术扩展到海底，并且将其常态化，而连接台湾与外界的14条海底电缆很容易成为中国的攻击目标。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中共瞄准海底电缆，台湾守住信息生命线，迫在眉睫。陆洋，
宇宙，台湾的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2月16号证实，连接台湾和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在2月2号和8号分别被中方的渔船和货船切断。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是北京的蓄意行为，但是台湾电信运营商中华电信的数据显示，马祖海底电缆过去5年被损坏超过20次，但是这是首度有2根电缆在短短6天内相继受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可能是将灰色地带战术延伸到台湾的海底电缆。现代海底电缆利用光纤技术，使用绝缘材料包裹导线并铺设在海底，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电信或电力传输。目前有超过70%的全球通信通过海底深处的电缆传输。2月的断缆事件令许多马祖居民无法使用互联网，当地经济支柱也受到冲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灰色地带战术的资深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曾推测，这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有针对性的骚扰，或者是切断对外网络的演练。布劳说，台湾面临的挑战不是军事攻击，因此很难进行回击。 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一次实验，以测试那里的人们如何在没有适当的互联网和通讯的情况下生活。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中国渔船在台湾海域盗采海沙时会关闭应答器，故意或者是意外地错过海底电缆发射的警告信号。钟伟峰说
：“Similar to the tactic being used now by flying all these military planes。”
这类似于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的战术。没有证据表明上个月中国的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未来中国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尝试到处切断海底电缆，以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
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副主委翁百宗最近表示，将修改电信管理法，把破坏海缆也纳入处罚范围，并加重刑责。禹州，
好，感谢鲁阳分享薛小山的报道。中共瞄准海底电缆，台湾守住信息生命线，迫在眉睫。接下来我们将来看一眼水银灯下，如果把中共踢出去，好莱坞干不干？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难题，如果把中共踢出去，好莱坞干不干？2023年第一季度清零政策过去之后，中国的电影院火爆起来，这让好莱坞跃跃欲试。这个时候美国国会议员拿出了一个新提案，这就是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在本月初重新提出了屏幕法案。这个法案的全称是立即阻止共产党政权参与进行编辑法案，它旨在阻止好莱坞屈服于北京的审查制度。这是马克格林第二次提出该法案，他在上一届国会也提出过，但是没有获得通过。格林众议员在声明中写道，美国的电影公司不应该制造中共的宣传品，如果他们要这样做，那就不应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事实上在美国，许多时候拍电影呢是需要用到军事装备，也需要获得有关的技术咨询，这方面呢好莱坞就得依靠政府的支持。2022年汤姆克鲁斯的大片壮志凌云独行侠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如果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的法案得以实施，而电影公司如果向北京屈服的话，就会失去美国政府的关键援助。好莱坞制片人曾经连续17年担任传媒集团 DMG 美国公司高管的克里斯·芬顿 Chris Fenton 对这项议案呢是表示支持。他说呢，如果好莱坞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并且根据北京的要求修改一部全球电影，那么美国纳税人不应该为此买单，而应该让中国提供这些资源。芬顿本人曾经与北京合作多年，后来反省了好莱坞为了市场向独裁政权屈服的做法。
Kowtowing propaganda we were do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eff Daniels then says to him, "You want to move to China?" But in China, they talked about it.
这是克里斯·芬顿向媒体描述他当年如何根据北京的要求改变剧本。而在2020年，美国笔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好莱坞制片厂为了避免失去进入中国利润丰厚的票房市场，长期以来对制作的电影内容进行审查。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与媒体问题专家著有《好莱坞在中国：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背后》一书的作者朱颖认为，即使提案通过，也没有办法终止中国与好莱坞的合作。朱颖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好莱坞将会找到创新的方式来绕过法规。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文名为《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其中第五条说，美国电影善于利用多元文化背景创造对各族裔吸引力，美国将价值观裹挟其中，大加渲染。看来北京最害怕的是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看到《奇异博士二：疯狂多元宇宙》因为出现《大纪元时报》的镜头而被封杀，《永恒一族》导演赵婷被指曾经发表不爱国的言论，《上汽》的主演华裔加拿大演员刘思慕也因为过去的采访被指入华，这两部漫威大片都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好莱坞与北京到底是和 还是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